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近呢，在一直追一部电视连续剧，这个很高兴两位老师也都在看。这个电视连续剧呢叫《三十而已》，首先看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还蛮受鼓舞的。我觉得三十都才三十而已，那四十也就无所谓了。打动我的地方或者引发感慨的挺多的。陶老师嘛，作为课代表肯定感触比我多，所以我们先从陶老师开始讲起。
我这个站起来先发言了啊。那这个还蛮好看的啊，还蛮好看。他们虽然没给我们这个赞助费，但是我们觉得平心而论还是蛮好看的。我怎么想起来看的呢？就像我是不太喜欢看电视剧的，这个太花时间，而且呢电视剧有个缺，这大部分有个问题呢啊，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啊，前几集好看，马上就烂。那就烂了，烂尾。这个电视剧呢我觉得蛮好看的。怎么一开始呢还搞错了，我呢那几天正好是忙，有人让我这个写个报告，我突然想哎呦忘掉了要写报告。这个报告你知道是最无聊的事情，你要写的又要字要通顺，又要让人觉得这个拐了弯，要把话要一说出来又不能说得太直。哎呀这个就我就很难过，一边这个在这边想啊，因为写英文有时候英文又不太好，有时候还在想这个表达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有压力啊，就看看，我看我老婆在看这些东西，然后她不在家的时候我拿个另外一个电脑一边看。一开始有抵触啊，我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我有缺点，我很自反省，就是这个对人这个偏见，就我这个人很 nice 啊，用英文讲对人是很好，但一旦对人有偏见啊，这个就偏见就很难这个去掉
消除。
这里面有个演员其实蛮好的，叫什么江疏影是吧？这名字你看
王曼妮。
对，我把他跟那个叫什么江一燕，都姓江嘛，所以你看我这个年纪大，把这个江一燕混在一起。江一燕不是那个什么常年作秀，说什么最近得了
一支教，一会儿去建筑师，
我就写这个江，不想到这个江我就不想看。现在我觉得这个人还蛮可爱的，后来就发现哦，这个此江非彼江啊，这个演员还真的是不错的。你看他那个笑起来啊，他这个若隐似笑非笑的那个表情，我觉得啊很有吸引力的，就是那种。
你是看人还是看电影的？
都
是。你
是
看电视剧还是看人呢？
都是。
人也很重要啊，人很重要，都很重要。你这个演员，这个演员不行的话，有时候也撑不下去的。其实他这个，所以我就看下去。
没有，演技与颜值要齐飞，课代表要求。
他不是他不是颜值的问题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气味啊，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就是
他符合那个角色吗？你觉得？
角色呢？
我知道为什么你要躲着老婆看了，你是还是有点喜欢颜值的，是不是？因为你要偷偷看别人家的女孩，所以怕老婆不高兴呗，所以为什么不和她一起看呢？这就不对。我要告诉
你，不是的，那么你在那儿假装做事，然后说我忙得很，我在做事，然后你这边还看，还在看这个电视剧，这就不太说得过去嘛，对吧？那这个说明什么？这个电视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啊，就是从这个从拍摄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它算比较精致，
嗯
啊，花钱了啊，花钱了，或者说是得到上海市这个支持，你看它那个用在背景的各种房子啊。
嗯，
是今年比较挑选，是比较好的。豪华公寓就是豪华公寓啊，
弄堂里的小屋就是弄堂小屋，嗯，
弄堂啊，都比较有，但也还是有点腔调的。郎安宁港还是有点腔调的，就是哪怕是普通白领那个，
王曼妮的单身公寓，
中小，对他是有点这样，就是他这个就是让我们对这个当代人的这种生活啊。就是满足了我们八卦的心，就是窥探啊，中产阶级是怎么样的，职场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奢侈品商店，顶端的奢侈品商店的他们的运作又是什么样的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有它的这种价值，就是我们这个看小说、看电影、看电视很大的一个动力啊，就是去窥探别人的生活。就是对最，然后再回想自己的生活，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啊，很有吸引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第二呢，我对这个回到江疏影这个演员，然后他的这个角色啊，这个演员呢，他演这个角色呢，就上海人讲"冰得老"， 就是他还是能 hold 能啊，对
hold 得住，
他能抓住这个，啊 hold 得住的，就是他演这个柜姐啊，他们家的柜姐是这个柜台售货员啊，就是这个叫不叫售货员，叫形象啊，叫顾问是吧？
销售主管
啊，不叫叫顾问，他叫他的职业就是不单单是卖衣服给你，我是对你的这个衣着提供我的这种职业性的专业的这种建议，哪一款最适合你某某太太某某先生啊，这是另外一方面。所以他的我觉得他戏路不错的啊，他戏路不错的，他以前我后来我翻过来，他以前研究生他也能演像啊，有高级销售的。
对，江疏影是真的喜欢，
经常期间
一直还没有离开江疏影的话题。
所以他跟那个海，就过去就跟其他有像那个海清比，我觉得他这个戏路还是可以，我觉得不错的。
嗯，
那么这剧中这个人物呢，我就是觉得就是看了以后就是叫就是我见犹怜的这种感觉啊。
对，王曼妮吗？
不容易啊，一个女孩啊，对对对，就一开始啊，就是这种在城市里面，在大城市里面，这种啊，就往上升的这种感觉，他的生活、啊。但关键，我觉得他跟他长得还是不错啊。他性比天高，但是最后你觉得呢？他是总是感觉他翻不起大浪，就他的整个的路，就是从我们现在又我们不是入戏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这个演员，一颦一笑啊，待人接物啊，怎么样在职场上把谁干掉啊，或者在职场上把自己提起来啊，然后再包括这个喜欢上谁啊，就是你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逻辑线索，但是呢，就是如出了戏呢，我觉得。这个演员我觉得就他这个人物啊，就是觉得很可惜，就是说这个姑娘我也忍不住要问，这个这么可爱的这个姑娘啊，这个你到底要什么啊？所以网上有人说她是一种精致的穷，你看她的这种消费的方式，她这种眼光啊，我们从这个从奢侈品商店的高级销售，就是她养她这个培养出了一种很高级的眼光啊，但是很可悲啊，就是这种他是一种服务高级的这种层次的人，但是他自己的这种跃升就是很艰难的啊。他你看花那么多钱租房子，去这个旅去这个游艇啊游轮啊，当然现在这个过去这个以前游轮很高级，现在游轮人家是见了就跑了是吧？是因为容易传播这个 coronavirus 这种。就是说他冥冥之中呢，他就想抓住一个又有品位的又有钱的男人，所以他生活中他那么大岁数了，他不断的男人不断的被他淘汰，所以这点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出了戏的角度，从一个大爷的这个我作为一个大爷的角度，我觉得姑娘你这个眼光其实是有问题的，对吧？是偏掉的，他是实际上最晚是上了一个花花公子的主，这个是我很可惜啊。那么最后他的这种奋斗，他到底是要做一个抓住一个这个金龟婿呢，还是要实现自己的阶层的这种飞跃呢？其实他最终目的，他那么拼搏，拼的肾炎都出来了，就是为了当一个什么副店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到最后呢，我觉得这个带不动了啊，这是我带不动了，这就是我这个遗憾。但最后的结局也很烂尾。啊，留学的时候，我也看了两个这个渠道，有的是有弹幕的啊，有的群众就是海外留学生，就是
槽
群嘲之，这个十万块钱到哪儿留学啊？留学最后是上网课了，所以这个结局现在看是有点可笑了啊。这是我这个随便这个一点想法。那个石老师，你这个你那么追剧，来听听你的高见。
好，我呢。我只能是补充一点，因为我确实还没有发言的资格。为什么呢？我才追到二十几集，我还不希望你透剧到底后面怎么样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正看到的是三个女性都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啊。所谓汪艳妮呢，就是对方那个所谓白马王子，竟然有他的七年相知的那个女的来上门挑战搅局。那么另外那个叫
钟小琴，
曾阳琴还是吧，
钟小琴
呢，她是正好处在离婚以后，但是竟然 热乎起来了啊，有个小伙小弟弟要追求她，她老公忽然觉得是宝贝，不应该把她啊抛弃，她也处在两难之中，我才看到这儿啊。然后还有这个最能干的顾家，这个当代的叫做刘慧芳吧，应该说是新一代的刘慧芳吧，是如此的这个万般皆好的这个女子啊，也遇到丈夫可能被所谓的这个潜在的小三挑逗的时候，总的来说吧，这个戏剧至少到现在我看到的是一群都市女性奋斗带上一点挣扎的这个过程。所以首先讲呢，我相信它不是全部啊，如果是我们一个农村的孩子，包括女孩子吧，有他们这样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但它毕竟是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一部分知识女性有追求有挣扎的这个啊一个生活历程的反应，所以生活首先来说比较真实啊。我想起来比那种所谓的武打啦，包括啊历史剧啦等等，我觉得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也愿意啊，以前经常有点看不起电视剧的，现在呢也在跟着走啊，除了是这个苦经茶的一个需要，同时也是我们确实看着看着就觉得不错。第二个呢，就是同意这个陶博士讲的演员的实力吧。我以前还真不相信这些年轻演员有多少实力，除了这种所谓的颜值啊，所谓和装腔作势等等吧。这一次看到几个演员还真有实力啊。我想呢，和前面的那个所谓像小章子怡的这个演员叫童瑶吧，是吧？形象很像，但演技上不差，我甚至觉得。以前我们以为章子怡是女性里面演的最好的，但现在看这个顾家的演技也确实很老道，这是我第二个感想。第三个呢，原来才知道看电视剧还可以看叫做弹幕，我以前看的我连这两个字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要做弹幕还是弹幕，后来才知道这是游戏里面的，就是弹幕，就像子弹一个个的说出来一样。这个电视剧之火呢，我能看到下面弹幕是一排排的扫过来，说明有很多人在看，包括很多澳洲的青年人，主要是华人，然后留学生，贴近他们自己的生活，在不断的跟着在弹幕里面呢，表达对自己大学生活、澳洲生活、未来生活的一种啊评价。因为这个电视剧它有底气在哪里呢？可能以前没看到过，它的广告直接植入里面去。就里面几个主要演员做的广告就在电视剧中间播放，这应该是他没有播放以前做好的，他竟然敢这样，就说明他底气，认为他这个电视剧一定会大火，一定会火的，就是说这也说明这个电视剧还算比较好看。那么后面我还没看完，
他这个是他是赞助植入广告是都是谈好的，就是冯小刚他们的时候就开始有的，他有冯小刚一个电影叫大腕，里面全部都是这个植入广告，是讽刺这个。好了，
他这个植入广告啊，和这个还不一样。他那个植入广告，比如说就弄哪个汽车制造商赞助了，他就把那个汽车牌子弄出来等等。这里面也有像那个 boss， 我看起有广告在里面，但是他这里面有演员直接来做一个广告放在里面，而且和剧情有一定的联系，这种是。我至少我觉得是比较这个啊，这个稀罕，我以前没怎么见过啊，现在算领教了啊，这个也说明他们很有底气。但呢，其实我们最早看的时候呢，他前面两集呢好像是有一点这个讽刺性质，包括这个先讲到他们是这个富起来的啊，这个
太太团
聚集在一起互相鄙视，是谁有这个最新款的最时髦的包包一次来啊，而这个顾家为了挤进去还不知道费了多少劲，最后觉得没有价值。我反正才看到这儿，总体上呢对这个电视剧我看了我就说几句。这里面我就讲的第一个实力，演员的实力比较有底气。第二个呢，生活反映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写得蛮真实的。第三个，对，我想这个作者有一点女权主义，他并不是说这个女权主义不好，他在这位女性年轻的女性在呼喊他们的艰难，他们要找一个丈夫是如此的不容易，要保住一个丈夫也有那么多的挑战，他们还要一样的工作，还要顾家等等等等吧。看了这个电影我更觉得女性是不容易，也但是呢，也对他们把几乎男性都 写的那么多不堪呢，有一点小小的不满，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评论。
就邵老师觉得在这当中应该留下一个好丈夫的形象哈，在网上被调侃的许放炮、陈养鱼还有梁有钱，网上确实有人批评这部片子呢是有一点宣扬女权，但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想多了。刚邵老师讲了一句说他才追到二十集，不要剧透，这个难度技术难度有点高啊，就怕讲着讲着一下豁边了。
我接着邵老师那个话来讲一下，这个呢它也是一种，其实它是一种类型剧啊，那个他们倒也不一定，但这个呢比较明显，就是女性是主角，而且是这种成年的职业女性啊。那么他片名就用了三十啊，叫什么？
三
十
而
已。我看到这个名字呢，后来我想，其实你想想，美国有一个电视剧，后来也拍成电影的，叫《Sex and the City》，就是这个叫
《欲望都市》。
欲望都市的。其实呢它这里面有些元素啊其实是蛮相近的。
嗯，
一个呢是女性视角啊，就是这是这个站在女性的这个角度，其实蛮有意思的。
嗯，
居然你看施老师女性这个视角的这个电视剧呢你也看我也看啊，说明呢这个有吸引力啊，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不知道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些元素啊，也是在第一个呢是这样的都市。就是现代都市里面的这些女性的这个她们的这个情感，她们的需求，她们的这个生活啊，那在这个里面反映出来了。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元素，其实跟 Sex City 有很多有些地方我觉得肯定是受到启发的啊。那比如说这种闺蜜的这种感情啊，这个闺蜜这个词我其实不应该用，就是女性的友谊了。
嗯。
都遇到挫折，都遇到伤害。那么在这里面，她是三个女性啊，三个女性，她们好的睡一张床啊，你看是不是啊？这个一起到茶厂这个去疗伤。那么这些桥段在 Sex City 里面都有的，就是那个里面是四个女性，
嗯，
啊，其实最主角的这个 Carrie 嘛，对吧？啊，这个，所以她们这种女性恋、这种真诚的这种感情的这种互相这种支持。那么一方面她们是独立的这种职业女性，对吧？那么另一方面呢是互相的这种支持，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真的还有就是在这个都市里面呢，女性遇到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工作对女性的这种要求啊，职业啊。那么 Sex City 里面它用 Sex， 就是这里面那中国的电视剧不太可能更多的反映这个啊，比较那么它是这个 Sex City 里面 Sex and City 里面专门有 address， 比如说这个女性工作也有压力很大，那么它对婚后甚至包括性啊，他们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啊。那是一个，比如说还有怀孕这个电视里面那个钟小琴是不是，
嗯，
就是他的那个
钟小琴，
他的所谓怀孕不怀孕也是成为他这个情节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索。那么在那个 Sex City 里面也是有一个问题，有的就是有个女孩子，还有一个她是结婚以后没生孩子，去中国领养了一个孩子，
嗯，
但是领养了几年以后呢，哎，她发现自己也怀孕了，这也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说很多人现在这迷信啊，先领养然后反而能生出来，说带出来了然后来出生了，那这也是一个女性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遇到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所谓的不婚主义、恐婚主义啊，那个花花公子我名字忘了，我倒不是很喜欢他啊，演技，因为他也很生硬啊。
梁贤正，
那么他这里面他是不婚，管他叫什么名字，反正我觉得不是个好人啊。那个，这个不婚主义，那么在那个 Sex City 里面也是的。那个 Carrie 和他那个男朋友同居十年了，就两交往十年了，最后那个快到结婚之前，那个男的突然掉链子啊，这个是个剧情，这个中间一个很大的一个高潮。那么这里面也出现了，那当然他们这个成这个比重不一样，但是呢。在这个剧里面呢有会有这些一些问题，当然这里面就回到施老师啊对男性的这些这个看法。这个梁振贤是有点渣，陈养鱼有点懒啊，养鱼或者对自己的
不上心，对，嗯，
这个枕边人不够关心嘛，对吧？这也反映出我们现在生活都市里面很多青年夫妇可能会有的问题啊，结婚以后这个
就是丧偶式婚姻。
我现在反思一下，我这个养这么多花是不是要注意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家里。
你每天剪一朵给太太就没有问题。
养花，对，所以这里面有些一些元素呢，因为它是女性电视啊，所以呢这个这种都市剧，事实上呢的确因为男的不是作为一种啊主要的一种这种立出来的形象，的确这里面你像那个叫许放炮是吧，
许幻山
这个那个他那个长相啊，就他们长相的没有什么全演员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说在这里面男演员里面没有那种一流的那种一线的那种明星的啊，所以他选演员的时候我估计像那种好的演员说不定不一定是这个人设好的人不一定演这个，他那个他那个长相有点像我想到一个叫许亚军的，跟那个宋丹丹他们一起，他就是
演重庆崽儿的
那种年轻人的啊，这他头长得呢也是好的，眉清目秀，剑那个眉毛是剑目的，他就像那个偏小的小孩子那种模样，不成熟的，所以你看他那个头大，身肩膀很窄，就是不太能立起来那种形象。那个养鱼的那小伙子呢，其实我这是最讨厌的，其实我觉得最讨厌是他啊。
为什么？
有人说他长得还很好看，我一点都看不出来，就蔫了吧唧的那种感觉啊，总是给人觉得忧心忡忡的，就是就没有一个立得住的。其实那个演技蛮好的，是演那个销售总监的那个叫那个 Frank 王啊，那演坏人演的像，把那个白流氓白领的那个样子，那个表情，那个面部表情，
霸气十足，
演的蛮好的，我就想揍他，啊，就想揍他这种感觉啊。那么所以说，就是从这个男女的这个角度来说呢，的确他这个是他是有考虑的，把谁放在这个重点啊。当然就是说这个也有人说这个那个叫那个童谣演的这个角色呢，有点就是太大，有点霸道了，包括在这个关系上，就是这个男的这个方向，家庭的方向，实际上都是他来操纵的，是不是啊？都是来操纵的。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手伸的那么长，也使这个男人呢，这个有一点这个有压抑。所以他的从逻辑上说，他的这个出轨啊，也是有一点逻辑基础，因为前面这个笔下的很重。到后面呢也有点可能的，就碰到一个女孩子就假装崇拜她或者崇拜她，哎，她这个有点激发出来的这种东西。这个就是我跟施老，我对施老师一有点补充啊。
今天可能啊真正要请这个谢欣老师要好好的说到，因为这个呢我想也靠近他们的年龄差不多嘛，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应该对这个戏剧有很深的理解，我就认为今天他应该好好的讲一讲，总结总结。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不然就是全当一个引子。之所以看这个片子有一些感触，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你看网上的热烈的讨论我们都看得出来，其实很多人都很有共鸣，可能有些人是对其中的一句台词，有时候可能一些片段勾起了一些似曾相识的这个回忆。我为什么觉得看这个片子比较有意思呢？就是第一个，当然感谢石老师哈，我跟他们还是差了蛮大的距离，我已经完全不是三十而已的这个年龄了。是，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经历，因为我也是从上海过来，我也经历过在上海的打拼，当年因为从四川到上海，但是跟他们的情况也都完全不太一样，因为感触太多反而就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更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就是尤其是王曼妮啊，一个是金志琼吧，可不可以把跟讲究放到一块儿，我们来聊一聊金志琼这么在网上这么被批判。就我外婆印象当中经济条件特别不好的时候，家里那么穷，给家里五个孩子每年都会争取做一身新衣服，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还有包括这个王曼妮后来回到了她的家乡这个小镇的时候，她这个相亲对象小张主任给她说过，就在这样的小地方人情就是一种硬通货，很多在大城市打拼或生活很多年的人，包括现在所谓提出的逃离北上广，回去也有水土不服。对于目前究竟是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这样的想法，很多很多都值得我们去聊。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文化苦丁茶当中跟大家一一来分享我们的这些感受，包括不管是这个人情往来是不是硬通货也好，还有这种精致的穷，我相信两位老师比我有更多更多的见地，一些真知灼见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前面两位老师也就提到了哈，石老师也提到这三十而已呢，可能当中多多少少有一些女权的影子，确实有一些很多的朋友在网上也在说，但是我觉得比较真实的在反映了一些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问题。这三位女性哈，我们看到她们不同的这个婚姻生活状态，所以引申出现在我们看很多人在聊的一种丧偶式婚姻，还有就合租式婚姻。为什么在结婚之前所有的山盟海誓花前月下，到了婚后哈都变得了理所应当？这婚后怎么样来保持像婚前这样相敬如宾？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话题，很多人都停留在理论上，现实当中真的很难。印象当中我记得梁漱溟当年写过一篇散文，他写他跟他太太吵架，吵架之后呢，他太太睡在他边上，他看着熟睡的太太，几次都把想手伸到他太太脖子上把他掐死。他说不是想到他跟他还有一个孩子，他们之间彼此有血脉联系，他跟他有什么关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一个孩子作为感情的纽带，他们有半毛钱的关系。但是也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从古到今很多的爱情故事也好，很多还是让人很相信感情的。为什么在现在的这样通过电视剧是放大了呢？还是真的很真实的反映了现在现代人面对社会压力下这种真实的这种夫妻关系？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非常好，我觉得这个谢欣后面这段话挺有分量的。今天这一讲里面，我一个是谢欣讲的非常好，第二个呢很欣赏这个陶博士啊，其他的前面的这个讲，包括他提出这个欲望都市啊，这个印象就引申了，因为我熟悉的人他就可以作为一种对比来参考，这确实加深了分量。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